今天是我们信仰漫谈的第五讲了。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如何认识神，尤其是帮助未信的朋友们对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我们在北美这么多年的，我们搞理工的或者对北美文化非常了解的，我觉得更需要从广的角度来认识信仰。这第五讲呢，我们是从神的属性认识神。我想从圣经的一个故事，大家基督徒都会理解，都很熟悉，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摩西啊，摩西是一个放羊的牧羊人，他在旷野里很久，很多年，大概有40年。在接近40年的时候呢，他有一次放羊在西乃山附近呢，就看见一棵布什啊，就是荆棘树着火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中东那头夏天非常炎热，尤其是在沙漠里面，那树着火是长的事情。他以为这个树被烧了，他就去看，结果呢发现这个树不是一般的着火，也没有烟，也没有被烧坏。他看的时候呢，树里面就有声音在说话，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然后这个声音就跟他对话。对话到后来呢，就实际上是耶和华神在对他说话。那么摩西看到这样一个荆棘着火又没有被烧坏呢，是一个特别的超自然的一个神迹，摩西特别惊奇。神就从这个荆棘火里面呢对摩西说，你要到埃及去。他当时在埃及杀了人，40年前他跑出来了，要回去呢把埃及我的百姓啊，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来。那摩西当然很多的问题，我就不细讲，但是摩西问了上帝一个问题，如果我去，他们问我谁派你来的，您的名字叫什么？因为神已经跟他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他们祖宗的神，但是还是不足以说服摩西自己或者以色列人，就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那神说了一句话叫做，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自有拥有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但是在原文的话就是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或者更简单的是就是 I am， 就是我是啊，我是。那这是非常深刻的一句话，这是在圣经里面呢神对他自己名称的一个表达。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当然圣经里面有说神是爱，那么自有拥有呢就有很多的讲究了。我就从自有拥有呢来认识神非常非常重要的属性。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有很多，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其实在所有这些属性当中大概有30多种。自有拥有是神自己讲的，自己为自己的定义，自己为自己定的名字，所以我们应该从这点来看。那下面呢就是讲自有拥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乃是它是所有存在万有的来源，是所有的来源啊，它是来源。其次呢，它不需要来源，万有啊，不管你怎么定义时空、物质、自然界等等存在呢，它不需要以这些来定位它自己，它在这些以外，你发现没？所以他说，我是我自己。也就是说他不需要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时空、这个宇宙这些时代来定义他自己。但是反过来我们人就不行，比如讲的话，我可以说我是人，这句话已经非常有意义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人是有来源的，人是有身份的，人是有地位的，人也会死。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旦讲我是人的话，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规范，我们需要从另外的存在来规范我们自己了，对吧？明白这个意思吧？人需要从我们的这个时空啦、物质啦、身份啦，我们什么国家、什么民族啦，我是哪年哪月出生的啊，这些都是有关人的信息，它不需要来源来定位自己。而我们需要从来源来定位自己，从环境来定位自己，这明白吗？那我现在很快的分析一下自有拥有说明神的几个属性啊， 不一定是所有的，这是我总结的。首先它是自存的，它不依赖其他的存在，我刚才讲过自然界啊、宇宙啊等等这些物质时空，它不依赖这些而存在，但是我们需要依赖的。我不能讲我是太空人，就算我是太空人，我也要与太空来规范自己，我不能说我是外宇宙的人，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不因这些来存在。第二呢，它是自足的，神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供给而存在，我们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穿，我们需要太阳能，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而存在。所以神是自存的，神是自足的。另外神是永恒的，所谓永恒呢，它是除了一直存在以外，它是非因果关系而存在的，不是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就是说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因果关系存在的，发现没？因为有父母我们才有生命，对吧？那你说父母是不是因果关系？他们的父母也是因果关系，对不对？这是因果关系的存在。神的永恒性是说他不需要因果关系，他没有因果关系就可以存在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自由拥有也是不变的，他自由拥有他不能改变，如果一直改变的话，这个自由拥有就没有意义了。圣经讲耶稣基督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不改变不等于说他是静止的啊，不动的，他不，对对对，本性神性是不改变的。下面一点呢，需要看自由拥有这个永恒来看耶稣的神性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8节说了一句话，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难理解。他这样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他被钉十字架前最后的晚餐与门徒讲的啊。那耶稣在说什么呢？你会发现，当耶稣定位他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不是以这个物质的世界来定位从哪里来的，他是从父那里来，就是从神那里来。神又不是从任何地方来的，我们不能问神从哪里来的。一旦问哪里的话，这有个时空的概念，你就把它规范在时空里面了。所以神在时空以外，神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呢，神是自由拥有的。那耶稣讲我从父那里来，也就是说他不是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来的，但是他又来到了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对吧？因此呢，他是从永恒进入短暂啊，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或者说从非被造进入被造界。我们圣经有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道成肉身，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他进入到世界里面来，然后他被钉十字架前呢，他又讲我又离开世界，他没有讲我死，他讲我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也就是他从永恒当中，从自有拥有的神那里道成了肉身进入这个世界，等于说就是他在时空以外插入到时空，切入到时空里面来。过了33年呢，他又离开时空，又回到永恒当中去了啊，就这样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实际上跟前面神讲的我是自由拥有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要问我们，哎，耶稣为什么是神？他的神性怎么证明？当然有其他的经文，这里是非常好的一节经文，可以把神的永恒跟耶稣的神性对起来。那现在呢，我来根据耶稣讲的呢，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啊。当我问，哎，你们从哪里来？你说我从这个中国来，对吧？或者说你从家里来，你从这个加拿大来，我从中国来，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生活的居所、物质环境、地理环境、时空来定位你什么时候来的，对吧？我们只能这样的定位，然后墓碑要这样的写上去：某某人某年某月某日生，对吧？某年某月某日怎么足，不是死，足比较客气一点。然后呢还要享年，享年嘎嘎多少，一般都不到100岁，就所以我给两个叉叉，活得长点有3个叉叉。有一些墓碑上还要加一个十字架，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墓碑上加个十字架？也就是说，要通过信耶稣，我们能够跟死亡切断啊，能够进入永恒，进入永生，这是我们人来去的定位啊。其实我们人生从最大的角度来讲，我们出生，然后我们死亡，就这一来一去，其中所有这个意义发生在其中的，不管你怎么定位，最终都被来跟去抹掉了。你再过多少年，一般来讲90%的人没有人会记得你那短短几十年发生你做了啥做了什么，不管你再认为有意义，一般这个世界不会记着你的啊。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可能还有一点记录在某本历史书里面记载过，这个人一般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的来去基本上定位哪年哪月哪里生，哪年哪月哪里卒，就没有了。这是我们的来去，我们来去需要根据物质的世界环境时空来定位。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说我从父那里来又到父那里去，他是从永恒来又进入到永恒那里去。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因为什么？他可以把我们从有限的短暂的时空处境死亡当中带入到无限的永恒的神那里去。维维拉，这个信仰好不好？你看到关系没有？看到。我们再往下啊。好，讲到从哪里来的话，其实我们从小多少都问过这个问题吧。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对吧？爸爸，我是哪里来的？请问做妈妈的怎么回答儿女的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肚子里来的，这是最简单的答案，对不对？这是一两岁小孩子一会说话问的话，你就说妈妈肚子里来。那下面一个问题会说什么？那妈妈从哪里来的，对吧？你就妈妈的肚子里来的，对吧？妈妈的妈妈又从哪里，又是妈妈的妈妈妈妈的肚子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只妈妈的肚子，妈妈的肚子。你觉得这样的答案孩子会满意吗？那问到再往下问就是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再往下问总不会一直下去吧。所以那可能比较聪明的孩子会问，那最早的妈妈从哪里来，对不对？最早的爸爸从哪里来的？你不能一直问下去嘛，问下去你这个问到一辈子还在那问就没有意义了。另外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我们知道鸡是蛋孵出来的，那蛋又是鸡生出来的，哪个先哪个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我们乃是说有的那个时刻，对不对？我们都承认有这个时刻。当你问那第一位妈妈从哪里来的时候，那个第一位妈妈她有了一个来的时刻。这就是我所谓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啊，先后次序的存在。其实我们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所有的存在啊，你仔细想想都是因果关系的。你们知道我们当代人怎样来回答这个世界到底从哪里来的，妈妈的妈妈从哪里来吗？在这里进化论都知道吧。那你最终是妈妈从哪里来？妈妈猴子变来的。猴子哪里来的？猴子是最早从这个从最早再往前推的话，从水里面有些非常小的这个纳米巴虫，然后那些慢慢又简单变成复杂一点，然后变成一条鱼，半人半鱼，然后从鱼就变成陆地两栖动物，然后又爬到树上去，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特别的猿猴。这个猿猴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在这么6000万年前，然后这群特别的猿猴呢突然从地上走的树上走到地上来，他们又可以使用工具，慢慢就变成人了。 OK， 这是我们给孩子的标准答案，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标准教育，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吗？那我不知道各位从小被这样教育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没有啊？真的，这个整个物种的来源，人的来源是从海里，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变出来的吗？这是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近代科学里面讲到平行宇宙啊，那我们知道在人这个来源方面已经非常难了，非常非常难了。那么很多人把这个目光聚集到宇宙啊，如果我能解释宇宙，也许可以解释地球上生命的来源。那我从外太空来的嘛，如果不是进化来的，我从外太空来的，这也有可能。那么外太空的生命从哪里来呢？ 就有一些理论啊，有一种理论叫做平行宇宙，就是在我们这个宇宙以外还有一个宇宙，或者有更多的宇宙，甚至是很多很多很多宇宙。那么这些无穷多的宇宙在不断的产生灭亡，产生灭亡，然后呢，在这个产生灭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偶尔的几率呢，就有生命出现了，啊，这是平行宇宙里面讲的。那么我们人也是某种偶然几率所产生的结果啊，平行宇宙，但是这没有严格的证明，只是一种假说啊，假设。那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就看到现代人呢，我们现代人尤其讲科学呢，对宇宙、对世界、对因果关系、万物来源的科学的解释是什么呢？是可以从无到有的。这进化论最早的这个从海里面出来，就是从无到有，海水最原始的海水啊，牧羊的原始的生命从无到有。然后呢，平行宇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无限循环啊，自我产生啊，只要足够大了，足够多了，一定有几率产生生命的，这是人的逻辑。那么在这些逻辑当中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神、把超自然神的创造排除在外。从无到有这种想法，或者说自然而然的产生，是不是盗版神的自由拥有、从无到有的创造？只不过他不承认这是神，他可能说这是宇宙，是个巨大的超级计算机，是个 huge AI machine， 也有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我不用圣经里这位神的名称，但是所有其他的概念我都可以加在这一位 AI 的宇宙机器里面去。我认为呢，这是对圣经的盗版，这是窃取神的荣耀，这是没有付版费的，这是现代人的想法，这也是最窃取神的荣耀啊。好，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因果关系的存在啊。其实你们会发现啊，不管是动物、植物、物质、星际，还是我们的人、生命、动物、植物啊，他们的生命特征呢，都是有这种组装的啊，有组装的特征，或者说部件的特征，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人，他是有身体，对吧？那身体有很多的部件，你一个部件坏了，我们有两个肾，对不对？一个肾坏了，另外一个肾还可以运动，对。所以这个部件，不管人、植物还是动物，还是甚至地球、星球，都是由不同的部件组成的，这是因果关系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是乃部件化的。就算如今的 AI， 你看一个美女啊，里面也是一大堆机器啊线路的，你要把那个皮揭开的话，肯定吓你一跳，吓死了，你还把它带回家，给你服务服务，它里面都是部件，都是这电子线路，好吧？这种部件的概念呢，就是因果关系存在的表现，这种物质世界的表现都是部件，全部都是部件的。好，我们现在回到神的属性啊，我以前讲过，神的属性从圣经里总结有很多，大概有30几种。那么在这里列了一些啊，第一项我就列了自由拥有，或者说永恒，还有呢，全知、全能、全在、不变、圣洁、公义、义怒、公平、慈爱、良善、信实、怜悯、灵性、独一、主权、祭邪，这是我列的一些。旁边那些呢，是英文的另外一个资料里面的，我借用这个图画。当然这个神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神的属性是非常多的。但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说，神的属性跟我们人的存在，跟整个造物界里面的部件是不一样的。虽然神有这么多的属性，这些属性不是任何一个我们想象那种部件的概念，你知道吧？像人有只手，有个胳膊， 这是部件的概念，但是神的永恒啊，神的永恒跟神的圣洁公义，它不是说可以，神可以少一个公义，神可以少一个永恒，它这些不是按照我们人的部件的概念来，它是整个在一体的。我们是有部件，神是没有部件的。你最终会发现，没有部件的才可以创造有部件的，所有有部件都是被造出来的，所以它是部件性的，它被造的特征就是这样的。神的属性不像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部件组成，少了也还可以存在，神所有的属性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啊。那么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神有慈爱，有的时候有彰显公义，有的时候有愤怒，这是在不同的场合背景环境里面神整个属性的某些方面的彰显，你不能把它单独拿出来，它是某种表现，某种表现，但是是它整体啊，是它整体。因此呢，有人讲，哎，旧约的神好像比较凶一些，比较厉害一点，新约的神比较慈爱一点，听过这样讲法吗？我前面也讲过，这是把神的属性给它割开了，但不能这样讲，神的属性是不能割开的，神的慈爱跟他的公义他都是完全一体的，你不能讲一个比一个更大。既然神的属性很多，他又不可分割，那为什么在神的所有属性当中，他为什么要讲我是自有拥有的呢？当摩西问你的名字叫什么时候，他说你告诉他们我是那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差我来。为什么要用自有拥有呢？这个有一点刺激大家，有一点挑战。他们在过去历史当中知道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一位立约之神，这位立约之神呢，把迦南地已经赐给他们了，这是个约，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要持守约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你要守约不能变，对不对？你如果毁了约等于说变了，这个合同不管用了。那么在这里自有拥有呢，它我前面讲过它有个不变性，它一直是这样的。那么他在前面不管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什么样的约，当他讲自有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你们祖先立的这个约呢，对你们仍然有效。我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了，这是我以前给你们祖宗立的约，你们现在在埃及地，你们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我跟你们祖宗立了约。那为什么跟祖宗立了约我们要回去？因为我是不变的，这个约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从他们到你们也没有改变，所以你们要回去。你发现这道理没有？那今天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要我要信耶稣，孩子问，哎，爸爸妈妈信耶稣你们的事情你们信跟我有啥关系？你们怎么回答？当然有关系，神是不变的，神要求历世历代人都要信他，都要敬拜他，而不是说这是我们随便想想，我们选择一下，你们可以不选择。他是自由拥有，历世历代的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去敬拜他。你可能跟这样跟孩子讲，但是他里面有个过程，你不能这样一讲他就说啊，好吧，我去了，也很难的，很难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讲从神的属性来讲。那还有一个原因，当神这样规范自己的名称的时候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我们从自有永有来在永恒当中的，你可以把这个神性看作一个无限的拉伸，对不对？在这个无限自有永有的这个拉伸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伟大、神的能力，都在自有永有中呢按部就班的被展开了。你们理不理解？就是在这样个自由拥有的永恒当中，我讲神的爱吧，当神的爱在永恒当中被展开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创造的行动。神为什么要创造？你怎么知道？因为爱。当孩子问你，哎，爸爸妈妈你为要生我，你怎么回答？因为我们爱你们， 因为爱才会生，即使你不爱孩子，夫妻也是爱，因为爱才生的。当然我们的爱也是有堕落的，最早是因为神的爱产生了创造，在延伸当中产生创造。那么神的信实呢，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在自由用的永恒当中又产生了一个拯救，人堕落嘛，产生拯救。然后神的公义呢，就是在永恒的延伸当中又产生了审判。这不是引用任何人的，所以我把名字放这儿，因为可能有错，那就是我的错，不是其他人的错。当我们从永恒啊，当无限的角度来看神的爱的时候，看神的信实的时候，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就像孩子会问爸爸妈妈，你们明天还会爱我吗？后天还爱我吗？你明天还管我吗？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当父母很波折，很不容易，很挑战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明天我可能会失去爸爸妈妈，明天我可能住在哪，我生活都没有保证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安慰。这个安慰从哪里来呢？就是父母要去安慰，但是父母有的时候非常有限的，不能安慰的。当我们要讲信神的时候，同样我们需要很多的安慰。我们这个安慰，我们挑战可比孩子遇见可能没家住了，没吃没喝更大。我们的生命比孩子的生命，我们的处境比孩子的处境挑战100倍、1000倍。那在我们这样极其大的挑战当中，我们如何从神得到一种安慰，以至于我们今天挑战可以超越呢？我觉得就是在永恒当中，我们看到神是爱，所以我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不管我怎么样，他会一直爱我，他的爱不变的。我们唱的歌嘛，爱不改变嘛，你的爱不改变。那信实也一样，他应许了，他一定会实现，对吧？以色列人这个都多少代了啊？在埃及400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3代，到这头400年啊，至少有多少？就十几代人的这个时间了。那神还派摩西去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回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神的爱、神的应许、神的信实是不变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从神的这些属性当中吸收这样的力量啊，吸收这样的信心，对培养子女、对塑造他们的生命有非常大的作用，你觉得是吧？你们孩子可能很小就会问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答案一定要从信仰来，要不然你的答案自己都不会满意啊，自己都没有力量，你怎么去告诉孩子？既然我们知道了神的属性这么有意义、这么伟大，那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啊，那我们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从基督徒角度来讲，已经把这个答案都说出来了，我们里面的啊。那实际上本源呢，对于寻求信仰的朋友来讲，就是我们人之所以会寻求永恒、寻求生命的意义，孩子不管多小，只要他会说，他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妈妈的妈妈从哪里来，这种一种永恒啊，或者说妈妈我不想你死，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怕死，这种呢，在他的生命里有一种永恒性在产生，有一种永恒性在起作用。这种永恒性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从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从神来的。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神造人啊。第一章讲到神说，这是也是非常奇妙的。当然我们要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从三位一体解释为什么说我们。有人讲哎，神跟天使讲，这个没有这样的道理啊。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互相讲，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也是基督教信仰非常清楚的说男女相等的、男女地位相同的原因，因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男造女除了性别以外，不管大的小的，你小孩子也是男女啊，你也不能歧视欺负，都是这样的。这是从圣经来的，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这是创世纪一章22-27。第二章里面 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二章七节，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神造人时候人的部件，看见没，有一个身体，有个躯壳，然后神的灵生命气进入他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身体是什么？无意的，让你们活的乃是灵。就是从人的这个部件来讲也有轻重，他的意思乃是说灵魂的重要性比身体更重要，要为灵魂的事情去付代价付出。好，那这里呢实际上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生命跟神的形象或者说属性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讲神是永恒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哎，为什么我们不管小孩大人都会探索永恒性，探索这个包括平行宇宙也好，这是永恒性的探索。为什么我们不想死，我们怕死，我们不想生病，这些都是永恒性的彰显。为什么人里面有永恒性？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为什么我们有寻求爱的这种动机渴慕？为什么很多时候爱得不到满足，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求求求，仍然没有满足。所以奥古斯丁讲，人心中有个空洞，这个空洞只有神才能够满足的。那只空洞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跟神的属性有关的，如果不是神的话，任何人的东西你抓进来填进去都不可以真正的满足。还有就是公义信实，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失望，有多少不信实的人，有多少骗人的人，有多少坏人，这些都是违反信实违反公义的。那这些呢，我们心中有一个公义的渴慕，我们希望坏人受到审判受到惩罚。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方面是充满可能愤怒，一方面呢又充满无望，对吧？那这种呢让我们一定要跟这种一位神，一位公义信实的神呢建立关系，信靠他。所以我们这种公义的愤怒啊、不满啊、失望最终才会得到满足，因为在他里面他的公义他的什么永不改变，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不义进行审判，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所面对的这些挑战呢，我们没有得到满足的，在信仰里面都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是我们要探索人的生命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神的属性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奇妙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还想提一点，就是神有很多属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属性呢都与我们分享，虽然按照他的形象，对吧，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属性都无条件的赋予给我们了。比如说神的全知我们就不知道，某种全知知道通过先知，对吧，神的灵做工就知道了，包括未来。但是总的来讲我们不是全知的，我们也不是全在的，我们也不是全能的，这种没有与我们完全的分享。但是我们也非常有能力了，与动物相比我们几乎讲我们是全能的了。好，我下面讲一下我们人生所要的目的了啊。那我们当然有很多的答案，那对基督徒来讲呢，我在这里给出来就是说，人生所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魏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第一答。人生首要的目的就要荣耀神，对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很难接受的。哇，你说难道我就不要满足自己吗？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我们是被神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如果我们不荣耀神会变成什么呀？我们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不荣耀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特征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人，这就是堕落。如果堕落的话，那神这些真正美好的慈爱良善公义信实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 虽然我们也讲这些，但是我们活在堕落的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荣耀神本身呢，就是活出一个起初造我们那种真正的人生的一种形象满足啊。那下面一个以神为乐，我觉得这是荣耀神可能对我们讲有点沉重。以神为乐，一讲为乐啊，我讲一下就有盼望了，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觉得人生我们一定会追求满足，追求享受，我们一生所付出的追求的，我们需要能够领悟，我们希望看到我们一生工作的果效，对吧？那这个果效实际上再怎么弄的话，你会看到人的一生都是劳苦愁烦，可能还没来得及享受就过去了，或者说你也不知道怎么享受，或者吃了一些又过敏了，或者又吃坏了，不管你怎么弄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乐都是非常有限，也不容易把握的，也很容易失去的。那当我讲以神为乐的时候呢，我乃是说呢，当我们从神的属性来看，如果我们的生命中以神的这种属性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回到我们的创造者，就是英文讲 return to our maker， 如果真正能够回到啊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去啊，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看到这种美好啊，你回到创造这个美好的那位那里去，那是多么的美好。你可以想象吗？一想到这个事情可能就很兴奋，很有盼望，很喜乐。我觉得这是可能激励我们啊寻求进入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们可以以神为乐，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觉得这个答案实际上可能对那些还不完全认识神，或者你寻求永恒意义，或者你如果内心不满足的人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跟满足盼望。